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今天星源跟大家一起看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电子邮件。这位朋友说，星源你好，我是一个生活在大不幸中的人，学业遭受意外挫折，毕业后身体又遭受意外挫折，这几年做事没有成果和收获，现在特别贫穷，因为疾病所导致的。我本应该上重点名牌大学，结果却上了大专，还连考了三次，最终也是无奈。因为疾病我在家休养，比同学正常上班的话少赚了16万工资。从2004年不幸开始到现在的2017年，我都是感觉心情不高兴，活得压抑，压力也大。毕竟我要立业成家，年龄在增长，如果事业婚姻都没有结果的话，就会被人耻笑。我想想自己出身贫穷，城市的孩子生下来就有的东西，我过了20多年才有。本来聪明勤奋学习，一直名列前茅，结果却上了个大专，和那些不学习的人一样。本来身体健康，后来却遭受重创，年龄已大却一穷二白，连年做事却毫无成果。我也思考过一切的原因，但是人不是神，即使有再多的解释，也不一定就是符合神的正确解释。我想问，神给世上那么多人都赐福，那么他会赐福给我吗？神让世上那么多的人都富足，那神会让我富足吗？许多人都在讲神是恩典的神，但是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我感觉到实在是太不幸了。我听了那么多的讲道内容，看了那么多的灵修文章，最终却还是在怀疑和困惑之中。以上就是这位弟兄的留言。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许有很多人或多或少跟这位朋友有一些交集吧。当我刚刚看完这篇邮件的时候，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那今天星源想先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其实我自己就是生长在跟农村差不多一样的小县城，甚至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才发现，我一直从小以来想去的那个大学和专业，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招生名额。这也就意味着，其实不管我多么努力，即使真的在高考当中名列前茅，也去不成我一直所向往的这所大学和专业。另外，高考结果本身就很有戏剧性，以我当年的情况来看呢，名列前茅的同学考到20-30名，全县第一名的竟然是在以前各种各样的模拟考试当中都表现平平的同学。当然了，也有一直成绩都非常好的同学最终却选择了复读。他们在我已经上大二的时候，我如果想见到他们，就要回到家乡去复读班才能找到他们。而这些选择了复读的同学，也并没有人考上所谓的重点大学。对于他们来说，复读两次，那也就相当于参加了三次高考了。然后再说，大学毕业之后，一个外地人来到另外一个城市。直到现在，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也是因为户籍的问题，享受不到这个城市种种所有的社会福利。然后毕业几年，当我跟同学们回顾起每个人的现状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就是那些官宦子弟根本用不着经历找工作碰壁，也用不着租房子到处被中介坑，甚至婚姻找对象之类的这些问题，他们的一切家中都已经有所安排了。表面上看来，他们只要顺理成章的去过日子就好了，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东西。 就像这位弟兄所说的，如果我套用一下他的描述，大城市的孩子生来就有的东西，他奋斗了20多年才能得到。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参考一下的话，其实那些在一二线城市早就有房产的父母亲，他们给孩子的可能是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奋斗一辈子都未必能买得起的。以上星源说自己的经历是想表达什么呢？我想说，这位弟兄所说的，我聪明勤奋，但是学业却受挫，高考考了3次，最终结果只考了一个大专。第二就是说，我跟那些城市出生的孩子们的差别，这两点其实是我们，尤其是像星源这一代人普遍的经历。我们相对于那些生来富贵，所谓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我们并不是不幸，我们只是没有他们那么幸运而已。这两条放到写信的这位弟兄身上也是一样，不能把它看成是个人的不幸，因为毕竟社会制度跟大环境不是我们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轻易突破和改变的。但是每个人的生活总是要继续，大学毕业若干年之后，那些曾经被认为是高考失利的星源的同学，他们还是有着非常合宜的工作，或者有人在经商做生意，大家的生活状态其实也并不比当年的高考状元要差。我只能说，改变我们自己可以努力改变的部分，虽然我们或许永远都不可能跟那些天生高贵的所谓上层阶级相比，但是至少这也足够让我们比过去活得更加安稳一些。那么讲到这里，这位弟兄你所说的大不幸当中已经有1/3不成立了，那剩下的一条呢？剩下的一条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你所指的具体是什么情况以至于影响了工作要在家休养。另外我也比较困惑的就是，你说比别人少赚16万，这个参考标准到底是什么？多问几遍自己，如果自己是完全健康，活蹦乱跳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你真的能够确定就赚到别人的那16万吗？其实到这里，星源本不想再去多列举一些关于身体方面有问题却有所成就的故事了，不过还是忍不住想说，就在我们的节目义工当中，有人有先天的行动障碍，他连给电台写信的时候都只能用嘴叼着铅笔在键盘上敲字儿，就这样的状态都没有影响他帮助我们上传节目，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不懈的充满喜乐的在做康复训练。还有一个立刻胡哲的故事，节目当中曾经也有过分享，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到网上去搜这个名字，立刻胡哲，一个生来没有四肢的人，但他活成了什么样你一看就知道了。
It's really cool driving that thing around. I have no arms and no legs, and I was actually born this way. And there's no medical reason why this had happened. So I have no limbs, but I hav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And we call this a chicken drumstick because first of all, it looks like one. And second of all, sometimes my dog thinks it's one. And I tell you, man, it's so funny. He comes up to start biting on it, and I have hit him in the head a couple times.
相比于这样的见证，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很健康了呢？你说自己思考过一切的原因，我不知道思考到了什么程度。所谓的勤奋努力，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在一个方向上的勤奋努力，另外一种呢是勤奋努力的去寻找不同的出路。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努力，比如说当我和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会羡慕别人。有的时候其实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很幸运的人，他们背后的努力往往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而当我们理直气壮地反复问自己，我足够努力吗，多问几次之后，我们会发现没有几个人敢100%地说我真的很勤奋，我已经尽力了。拐了一个弯，我再说回我自己。其实星源自己也常常为事业、爱情等等方面感到焦虑，但是这些负面情绪都来自于我没有能够按照预期的进度实现自己的目标。这跟外界的看法、跟父母和其他朋友的看法毫无关系，因为你说 事业婚姻都没有，首先怕的是会被人耻笑，却不是自己真实的需要，那何必如此呢？相对于别人的看法，我更关心的是跟过去的我相比，我有多大的进步。从成长环境来看，我是不是已经有所突破了？思考这些，我更加会感恩，而不是害怕被那些根本就不了解自己的人用一种未必正确的标准嘲笑自己。这里从行员个人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你并没有自己邮件一开始所说的认为自己是大不幸。接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信仰方面的思考。我相信我们的这位上帝，他不是降灾祸的上帝，他也跟我们一同受苦，他具体会怎样造就和使用一个人，这是我们所猜测不到的。但是他应该不会让一个穷人以突然中彩票的方式变得富足。在哥林多前书1:27-29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段经文大概就是我所理解的恩典和祝福。正如他所说，是贫穷当中的力量，是困难当中的喜乐，是软弱当中的刚强。而你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寻求的又是什么呢？这位弟兄，我们会为你的健康代祷，也祝福你能够遇见恩典，重新得力。今天节目的最后，把这首《如鹰展翅上腾》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等待中的朋友们。好了，我是星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神创造艰难。